话说这六边形青年马季，机缘巧合乘船出海，被狂风吹到了一个罗刹国。这国家呀，以丑为美，以美为丑。马季呀，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。好在呀，遇到了一个执戟郎，他俩成为忘年之交。执戟郎非常想把马季推荐给这个国家的大王，于是就设宴邀请朝中的达官显贵。贵人们来了以后，执戟郎让马季化好妆出来。再次看到马季，大官们呢都觉得很惊讶，就问道：哎呀，还得是您呐，天朝上国的人物，居然有如此的神迹，之前那么丑，现在怎么突然这么俊美呢？于是啊，贵人们纷纷邀请马季喝酒。马季喝了酒，又唱了一首《弋阳曲》。这《弋阳曲》所说的是戏曲里边比较高的唱腔，但是呢，它特别的 low， 比较土。小马哥选这个唱腔，在这儿颇有点讽刺意味呀。恐怕这个也是刀郎这首歌与这篇故事的渊源之一。满座的人听了《弋阳曲》啊，无不赞叹喝彩。次日一上朝，大家纷纷写奏折给大王，各种吐血推荐。大王非常高兴，就派人请马季来。马季到了之后，大王又问他：你们中国是如何治国安邦的呢？马季细细说了一遍，大王听了非常高兴，就在离宫设宴宴请马季。从这儿也能看出来，这夜叉国呀，在治国安邦这方面跟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就是美丑不变而已。喝了一会儿酒，大王说：听说先生您呢善于帝王的雅乐，能让寡人听一下吗？这马季的情商也真是高，没真搞个什么雅乐，而是效仿执戟郎家里边唱曲的女子，锦帕缠头，拔剑起舞，唱起来那种特别柔弱的歌曲。大王听了之后啊，非常的欣赏，当日啊就拜马季为下大夫。以后家宴经常宴请马季，一时间是恩宠无比。但是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官员们都知道了这马季的美呀，完全是化妆化出来的。这个就跟那榜一大哥看到主播忘开美颜一样，那气得鼻孔都得转圈儿。每次马季来上朝，大家就议论纷纷，也不给他好脸色看，更不愿意跟他一起共事。马季发现自己被孤立了，是惴惴不安呐。于是上书大王请求退休，大王可喜欢他呀，就不准，没办法又请假，大王就给了他三个月的假期。马季乘着驿站的车，带着大王啊赏赐的金银珠宝，回到了之前那个村里。村里人一看小马哥是富贵而回，都争先恐后的出来，是跪行迎接呀。马季把金银财宝都分给了之前与他交好的人，这些人欢声雷动，感谢马季。村人就说：我们这些小人呐，受了大人您的赏赐，这个恩情是天高海深，咱呢一有时间就去海市给大人买些奇珍异宝来报答您。马季就问：这海市是啥地方啊？海上的市场吗？村人就说：哎，这海市呢，就是海里边一个岛，一到开市的时候，四海的鲛人会带着各种奇珍异宝来，四方十二个国家的商人也都到这海市做生意，那里边还有很多的神人， 表演各种神奇的节目。可是那个地方啊，那云霞时时遮天蔽日，海面上又常有惊涛骇浪，也是比较危险。那达官贵人身娇命贵呀，不敢犯险。咱们呢，烂命一条，所以就替他们采购那奇珍异宝。我刚才呀，我算了一下，现在距离海试开始啊，还真就没几天了。在这儿啊，我老刘再插一句啊，鲛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传说在南海呀，有一种人，他在水里边生活，像鱼一样，天天啊就不停的纺织。等过一段时间，这纺织的差不多了，就来到陆地上，借住在一个人家里边卖绢。等到要走了，这主人呢要个盆儿啊碗呐、啊、盘子啥的，一顿哭啊，哭完掉下来那眼泪啊就会变成珍珠，然后用珍珠给主人当房租。那我就不懂了，你说能哭出珍珠来费那个劲儿织绢，那是得多想不开呀。好啊，我们回到故事啊。那马季就问，你们怎么知道海试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村人就说，哎，这个不难，只要看到海上呢有红鸟来回飞，从这天算，再过七天那就是开试的时间。那马季一听啊，这兴致就上来了，问他们什么时候出发，自己也要一起去看看。村里人都劝他不要去，说您老现在也是贵人了，那哪能去那危险地方呢？马季呢就笑着说，我呀本就是沧海之客，多年乘船出海，还怕什么风浪呢？于是村人就答应了马季。很快就有人呢登门把钱给村里人，让他们去海市代购。到了这天，马季就和他们带着钱上了船。这船呢很大呀，能容纳几十个人，底部非常的平，上面有高高的围栏。发船的时候，十几个人一起摇橹划桨，船行如箭。三天之后，马季远远的看到波光云彩之间，楼阁重重，四方贸易的船云集而栖，就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一样。很快到了海市城下，那城墙的砖头啊也非常特别，一块就有一人多高，城墙上的敌楼啊更是高耸入云。众人好不容易找了个停船位，下了船上岸进入城里边，集市上果然有很多人间没见过的珍宝，闪着熠熠的光彩，夺目刺眼。这时候呢，一个少年骑着骏马而来，人们纷纷躲避，大家就说呀，这位是东海的三世子。这世子呢是指正妻所生，虽然他上面有俩哥哥，但他的地位啊也是相当的高贵。这位东阳三世子啊见到马季就对身边的人，哎，这位先生不是异域的人吗？怎么仪表堂堂和我们一样呢？随后啊，他的仆人就过来问马季的家乡在哪儿。马季在路边啊作揖行礼，说了自己是从中国而来。东阳三世子啊听到之后非常高兴，就说，蒙先生大驾光临，就是咱们缘分不浅。于是给了马季一匹马，两个人一起并马出了西门。很快到了海岸，马呢居然嘶鸣一声，纵身呢一跃就跳到了海里。马季大惊啊，叫了一声，只见海水突然分开，两边海水高高耸立，如同墙壁一样。马儿一入水奔跑更急，两人很快就看到了龙王宫殿。只见这龙宫呢是玳瑁为梁，巨林作瓦，四壁晶莹，照射眼睛。这是此宫只应海中有， 人间不得一回见呢。两人下了马，马季见到龙王在宝座上端坐，赶紧施礼。东海三世子啊，就对龙王说：“臣游览海市，看到了来自中国的贤才，特引荐给大王。”龙王说：“
先生既然是文学之士，想来才华呀，一定啊，超过了屈原、宋玉。这样吧，就麻烦你写一篇关于海市的赋文，请千万不要吝惜自己的才华呀。”
这话呀，看起来的彬彬有礼，但它的内涵呢，也够狠呢。您听听啊，那屈原、宋玉是什么人呢？那是写赋的大神呢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小马哥要写不出屈原、宋玉那样的文章，那就不要在我这儿装大班算了啊，哪凉快上哪儿去。说完之后，龙王就叫人端来笔墨纸砚，马季磕头领命。发现这砚台也不一般呢，是用水晶做的，毛笔也是用龙上的须毛做的，纸像雪一样光洁，墨散发着兰香。在这儿啊，跟前边的汪世秀的故事一样，又是我理解不了的逻辑。你说人吃牛肉穿牛皮，难道龙还能吃龙肉用龙须做笔吗？哎，好吧，咱不在意那些细节，继续讲故事。马季呀，也真有才呀，不一会儿就写了千余字的赋，献给了龙王。龙王看了以后，拍手称赞：“哎呀，先生雄才呀！连我这水族都沐浴您的光华，蓬荜生辉呀！”于是他召集龙族，在彩霞宫设宴。宴请马季，酒过三巡，龙王端着酒杯就对马季说：“先生啊，寡人有一爱女，我非常的宠爱，一直想觅得一个良婿。今天得见先生的气度文章，十分倾慕，我想把她许配给先生，先生不知意下如何呀？”那玩意儿你说娶龙女还需要考虑吗？于是马季啊，赶紧离席施礼，点头答应。在这儿啊，刘侃山呢特意交代一句，其实马季在家早就有老婆了啊。这龙王呢对身边的宫女说了几句话，很快几名宫女就扶了龙女出来。只见龙女身上环佩撞击叮咚作响，再看龙女的样貌啊，真是美极了，凡间的女子是无法比拟呀。龙女见了马季，盈盈一拜就飘然而去了。闲言少叙，很快宴会就结束了。婢女挑起画灯，带着马季来到了龙女的父宫。龙女浓妆艳抹，坐在珊瑚床上等候马季。这床上呢还有许多珍贵的宝贝，帐外有流苏点缀着许多斗大的明珠，被子又香又软。马季呢就抱着龙女上了床，做了夫妻。天亮以后，只见左右全是年轻艳丽的侍女服侍二人。马季呢就起床入见龙王。龙王看着新姑爷是非常的高兴，把他拜为驸马都尉，还把他的文章传到了其他的海域。其他海里的龙王也都派人来庆贺，还争着写信邀请驸马前去喝酒。于是驸马就衣着锦绣，乘坐着青色的五角龙拉的车出了大殿，数十名骑兵武士在后面跟随。这些武士都执各种礼器，马上有人弹筝，车里有人弹琴，那威风气概呀！估计如果刘邦活过来，都得羡慕的说一句：“大丈夫当如斯也。” 三日之间，马季游遍了所有的海域。于是马龙梅的名声啊，就传于四海。这东海的龙宫里边啊，有一株玉树，正好啊，有一人合抱那么粗。玉树晶莹剔透，像白琉璃一样，中间还有淡黄色的心，比手臂呢稍微细一点吧。这叶啊，像碧玉一样，大约有铜钱那么厚，又细又小。因为叶子特别多呀，树枝下边呢常有龙吟。马季没事的时候，就和龙女在树下吟诗歌唱。玉树开花以后，那花呢就像自制花一样，每一颗花瓣都飘落而下，到地上呢就碰撞发出锵锵的声音。马季捡起来一看，那花瓣啊就好像是镂空的红色玛瑙，非常的漂亮。有时候树上还会有奇怪的鸟来叫，这种鸟有金色和碧色的羽毛，尾巴比身子还长，它的歌声非常像是玉制的乐器发出的声音，所以悠长而又悲凉。听了鸟儿悲凉的歌声，这马季思乡之情就骤然浓烈起来，于是对龙女说：仙妻啊，我离家已经有三年了，三年一直没有回家，不能侍奉双亲父母，每一想起来就让我泪水长流，沾满衣襟呐。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回家看看父母啊？龙女说：人和仙不同路啊，我不能跟你去。不过呢，我也不忍心把你留下来，为了我们的鱼水之爱，不让你回到父母的膝下呀尽孝。这样吧，这事儿啊咱慢慢商量吧。马季听了之后啊，知道龙女不想让他回家，不由得流泪。龙女知道了之后感慨地说：哎，这世界上哪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啊。次日马季刚从外面回来，龙王就对马季说：听说驸马想念家乡了，这样吧，明天早上你就带上东西回家吧，如何呢？马季谢了龙王，说道：我呀，本是客居在此，才智平庸的一个臣子，蒙陛下对我照顾才有了今天，这份恩情我永记于肺腑，日后一定会报答。现在我只希望能够容我暂时回一趟家看望父母。到了晚上，龙女取来美酒和马季依依惜别。马季说自己只是暂时回家看看，以后一定还会回来。但龙女却说两人的缘分已经尽了。马季舍不得，不由得悲从中来。那么马季是否回了自己的家乡呢？那马季与龙女未来的姻缘又是如何呢？且听下文分解。